大家好，我是租寓的共同创办人 Sean。 租寓是一间专业的包租代管公司，我们的服务有包租代管、不动产租赁以及空间规划与装潢。我们希望借由 Open House 让听众可以了解更多房地产的知识与内容。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官网、粉丝专页与 IG， 也可以加入社团参与讨论哦。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今天又回到了这个房产周报的时间。那我先讲一下，因为我好像蛮久没上节目，
对对对，
两集吗？我已经搞不清楚，
两三集吧。
OK， 原因是因为我前阵子去曼谷出差，对，就是去看一下市场，然后其实
不是去玩哦，
不是去玩，哦、超累，哎，算了，有些话还是不要讲，
对
对，反正蛮累的，然后就是
正常的累，
正常的累，正常的累，不是啦，不是啦，就是是因为工作而累，对，因为我们算是去工作的嘛，然后其实我是第五次去曼谷了，曼谷，因为之前我有做过曼谷的房地产，所以那边算熟的，然后我觉得曼谷很有趣，尤其是我是有疫情以来第一次去，所以有一些改变。那听众如果对海外房地产、东南亚、或是像对曼谷、泰国本身房地产有兴趣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录一集来聊这件事情，
录几集来做这些的分享。
对对对，或是听众其实可以直接帮我在底下留言，或是 留那个评论给我们。如果真的很想听的话，请留评论给我们，我们真的可以录一些集数讲这些东西，我所看到的东西啊，然后我对于东南亚房地产的一些看法等等。
因为华人都很爱往外买，
没错没错。
OK
好，那回到这个这次的新闻盘点，这次有准备五个新闻，那我就一个一个来念。第一个是只能步行送餐惹怒外送员，结果对方意外揭露了社区侵占国有土地。再来是房东没缴税害租客的租补贴被追回。第三个是这个交屋后啊，就买房子交屋后台风过境，主卧室竟然漏水，买家因此拒绝付中介费。那第四个是这个和平医院为海沙屋，议员批别挖东墙补西墙。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住了就是你的，日本推出了赠与型租赁宅解决空屋问题。
那我们来首先分享第一则新闻，它是发生在新北市汐止有一处山区的社区，基于安全考量规定外送员只能把车停在外面走路进去送餐，让外送人员不满。那因为有时得扛着水走上斜坡实在很累，因此跟总干事发生口角，外送员认为这斜坡有铺柏油路，怀疑是一条道路，因此打1999询问，结果1999回复那是公有土地，社区私设栅栏，因此意外揪出这个社区涉嫌侵占377坪的国有土地，目前相关单位已介入调查。
蛮悲惨的。
老实说，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有做中介的人，我们不会觉得意外啦。
不一定都是占有国有地，但是蛮常会占有到一些，比如道路用地。
对啊，
各种占有啦。其实占有道路用地啊，或是占有一些公共空间。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台北市可能现在比较少了，因为后防火巷都会盖卫生下水道。哦。但是新北市可能有一些公寓跟公寓之间后面本来应该有防火巷的，全部都没有了。那个也算是占用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多一楼都前推后推嘛，
对啊，推好推满，
那个后面推到已经伸手可以借酱油了，几乎都是这样子的。
而且很多是后一楼推了，二楼也往上盖，三楼也往上盖，对，所以全部都推满。
对，所以其实这种占有人家的土地是蛮常见的啦，
对，
只是刚好他这个蛮有趣的，他占有国有地，他应该是一个在半山坡上的一个社区，然后他应该是一条路开进去，然后呢照理来讲他应该是路开进去就直接到人家社区楼下，有没有，可是社区可能擅自呢，就是
因为后面路没人，
对，后面可能已经路没人了，或是可能是那个、就是叫做无尾巷了嘛，所以他直接在前面弄了一
个栅门，
拉个栅门，弄个那个警卫亭，有没有，他等于那个栅栏以后的这个道路都变成社区里面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啊，但大家不要觉得政府这种事情怎么没查到。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之前也是一个打1999的例子，非常的不好，但跟大家分享一下，案子是在台北市大安区通化街里面，是我们管理的一个套房，然后它出入口在后面防火巷，结果这个出入口的这个防火巷被堆得乱七八糟，隔壁好像是做装潢的啦，堆了很多建材，然后我们的房客就反映他觉得出入已经很昏暗了，到时候跌倒有受伤那谁负责，结果我就打到台北市政府询问这样的状况，台北市政府居然回复我说 OK， 那一块土地是私有土地，所以私有土地上面堆东西的话，那他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对，要我去找
地主谈，对，
我说我看蛮明确的，应该不是私有土地了，你们真的不能处理，他说对对对，一定要去找地主，我说好，那你们可以调一下地主是谁吗，他说这个我们没办法介入， 对啊，这个需要主张者自己去找。我说所以我来举报这个事情我还要自己花钱去调藤本查出地主是谁吗？他就说对。
那你说那如果查是你，
对，我说如果查了是公家或国有地或你们的怎么办？他说那就还要再去找相关单位。但我就超不爽的，我就真的去调了二类藤本，花了20-30块，果然那块土地是台北市政府所有。我再写一次1999，然后写1999陈情之外，直接再写一封到政风处去靠腰。
写政风处，
我直接写指名政风处，说当初好像是被发配到哪一个我忘了。我就说极度不积极处理 啊，我都已经懂到这个程度去问他了，他也不积极处理。然后后来政风处那边没有下文了，但是新接触到的那个处事就有去跟邻居规劝，叫邻居把东西收一收，
因为 那其实就是政府的地嘛。
对，那就是政府的地嘛。对啊，那回过头来这个事情，虽然这很气啊，但是回过头来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觉得政府好像什么事情他们一定都有查得很清楚，
太多了啦，
太多了啦，
太多了啦。
老实说，我觉得太多了，他们真的不可能查清楚。
对啊，他不，如果真的查成那样，大家应该也害怕嘛。政府的官员就是政府的人
效率极高，
对对对，而且到处都有，有没有？好像看他可能看那个监视器就知道，哦，你占有我的地，那也太恐怖了吧？
对，
所以不太可能啦。尤其他这个细致的山区的社区嘛，
对啊，
已经有点偏远了。坦白说，这个应该我觉得根本政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他至少有介入调查啦，比我的那个案例好多了，还要等我一直去弄，一直推。
没错，但是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新闻，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如果那个总干事当初知道这件事情了，他就不要跟人家吵架。
对啊，对啊，对
啊，对啊，就是比如说你顶家堆了一些东西，邻居不高兴，
叫你收一收，
叫你收一收，你就收嘛。
对对对，
你不要跟他们吵啊，吵好好，那爆拆你顶家，得不偿失啊。北西可能他总算是不知道吧。如果他知道，哦，没有，其实我这边其实侵占过的地，你就乖乖让人家进来，就不会闹出这一件事情。
这种资讯真的都很公开，有心想查的人都查得到。
对对，有时候你真的你要自己知道你自己的状况，不要动不动跟人家吵架，到时候人家想弄你，
没有必要。
对，没有必要啦。那第二则新闻呢，是一个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有个屋主委托房仲公司卖个房子，那房仲找到买家，那双方1088万元成交，买方还要付20万元中介费给这个房仲嘛。好，那双方就是也有签署这个所谓的服务费确认单，就是确定买方会付这个钱。那结果在买方就是履约完毕之后，取得了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交屋了。那因为有台风来，然后台风过后之后，发现这个房子主卧室有漏水，还有水痕，所以拒绝付中介费。然后就告起来了嘛。桃园地院法官审理后认为啊，买方有在这个标的物现况说明书上签章确认，就算事后台风过境发生漏水，也难以认定是在签约购屋前就存在的漏水，还是因为台风发生的损害。而且漏水那个部分是可以修的，而且屋主也愿意修，不影响买卖契约的合法有效性，因此判决这个买方败诉，还是应该要付这个中介费。大概整个状况是这样的。
简单来说，这个买方他没有办法举证中介是刻意隐瞒他嘛。
对，我看这个新闻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举证的问题，你说交完屋漏水， OK， 可是漏水到底是中介刻意隐瞒吗？还是真的就是交完屋以后才漏水
才发生漏水？
对啊，那如果是交完屋才发生漏水，那中介没有什么隐不隐瞒啊。
对啊，
对，就是本来就没漏吧。而他的重点就是屋主也不是不愿意修啊，
对
啊，屋主是愿意修的，所以不想付中介费这件事情一定是败诉的，因为中介没有瑕疵 啊。
是啊，
另外我看到这个新闻有个重点，就是标的物现况说明书这件事情，其实我不确定我们听众在买房子或甚至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观念或是习惯会认真的去看标的物现况说明书，其实那是很重要的，那是很，如果真的要告起来有可能死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些听众是这个房仲朋友的话，其实标的物现况说明书真的最好或说应该要给屋主自己签名，
对对对，
屋主自己勾，
让他自己勾，
让他自己勾，不要帮他勾。
我们以前听过就是引导的勾勾勾，结果最后屋主说
屋主不认、
是他勾的，
他帮我勾的、
他只让我签名。
对啊，
对，
可能
还是有这个风险，
真的很北蓝哦。比如说问他有没有死过人，房子有没有死，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没有啊，帮他勾没有，后来被发现有，没有啊，那个勾是他勾，那是他写的，我没有讲哦，可能超北蓝，有没有？有些屋主听你可能不高兴，但是真的请屋主自己勾，因为中介这样也很衰，因为我是听你说没有，我勾没有啊，你现在又反咬我说是我帮你写的，
对，
这是第一个很大的重点。然后再来就是 标的物相关说明书买方请认真看。
对，
有时候真的如果后面有纠纷真的要搞到诉讼，
你签字就是同意，
你签字就是同意了，如果当初有写说有漏水你没看到勾、说 OK 我知道我勾了，我签名了，后面发现啊漏水要告，哎、欸、没有啊，当初有跟你讲漏水、啊、你自己没看。
是 是啊，
对，我知道我那时候买卖一个店面公共梯间五平嘛，我那个我们标的物相关说明书有写、
啊、
买方也签名，我们有没有骗他，我们一直跟他讲哎、欸、记得我、哦、要看哦，那个
权状范围内含了
五
平
的的梯间完全用不到，然后我们那个一平成交210万，那个梯间要1000万哦、OK 吗 OK 吗，好他说可以签名，那交屋隔天把我们叫去骂说要告我们，后来当然他也不告了，因为为什么、
他有完全成立不了，
完全成立不了，他有签名啊，他知道这件事情，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然他不可能会判说不用付中介费啦，
是，
对，所以一定要请大家看标的物相关说明书。
再来第三则新闻是房东没缴税租屋补贴被追回，营建署表示可以提行政诉讼啦。那事发经过是有民众住在顶楼加盖向政府申请租屋补助，那历时将近8个月，最后申请拿到42000元的补贴，结果后来被要求要追回，理由是该房子房屋税未缴清。另一个是民众则是碰到营建署来电告知他租的房子被房东登记为营业用，所以要跟他追回20000多的租金补贴，而全国像这样子类似要被缴回租金补贴的案子总共有180件。那营建署表示因为审查人员初期对于作业不熟悉才会发生个案情况，会加强人员的专业训练，后续将会书面通知返还金额及汇款账户，并采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缴纳。那针对这个新闻，我们刚刚觉得这个新闻很有问题，所以我直接打去营建署，
我觉得这好北啦，
超级北啦，我刚刚直接打去营建署问他们这个新闻的详细内容。
会不会那个接电话人有在听这个 podcast？
那随便啊，不是、啊、我问的是事实，我
对
了
对
了
对了、
我问他说这个新闻的状况到底是怎样、其实跟这个标题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个标题有点在误导人、因为标题是房东没缴税然后租金补贴被追回，但实际上的状况是营建署的回复，顶楼加盖其实有分有缴房屋税跟没缴房屋税的人家，
对对对对，有些顶楼加盖是有房屋税的哦。
但再延伸一点哦，如果各位是屋主，你有缴房屋税的顶家不代表你的顶家是合法的，
没错，我跟你讲政府的逻辑很北蓝的，像我们有时候在帮，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点离题啦，就是但我们常常在帮客户在做一些店面的设立登记的问题之类的、你知道你有可能可以在这边营业，然后国税局会跟你缴税，可是其实你是非法营业，
有可能，
但国税局不管你是
不
是非法营业，他先跟
你
收钱就对了，
就先跟你收钱，
对，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你这个有建物对不对啊？我先跟你收房屋税，我先不管你这个建物是不是合法的，
对
对，我就是先收税，所以不要以为你有缴税就是合法。
再延伸一点，有的你看有那种铁皮屋的一楼、然后它有门牌，你就觉得、这个要是买卖应该有建物、
没有
很多只有土地而已，它并没有建物，
我们有在出租的一个就是啊，
对啊，
我们搞了半天后来不想出租了，因为它是非法建物，
对，
所以其实它是不能做任何东西的，但是有个店面在那边营业了20年哦，缴了该缴的营业税，那些税都有缴、还是非法，
对，
这 就是政府的逻辑就是这样子。
所以回过头来以这个租屋补贴的案件，我刚刚问营建署，他是说只有有缴房屋税的顶楼加盖可以申请租屋补助，
没错，
OK， 这一点我就觉得超瞎的，因为一般租房子的人如果询问屋主能不能报税，这个是一开始询问算很有礼貌了、但是不太可能有一般的承租方会有那个 sense 去问说那你可以报税，那你这个顶家有没有缴房屋税，
对，你这个是有房屋税吗，比如说屋主说有啊，你可以给我看吗，
对，
看屋主想说什么啊，
超级
莫名其妙，对啊，这你很难问得出来啊，很难问得出来，所以你遇到很好的房东那有可能啦，
对，这个就第一个不合理了。第二个是你租的房子如果有营业用的话那也不能申请租屋补助，但这个也很莫名其妙，因为当屋主的可能都是资产阶级之类，他可能会有开公司、他公司需要登记在某个地方，
是借朋友借亲戚啊，
是是是、
啊、
他只要有登记不管商号或怎样在你承租的房子里面，那你就不能申请租屋补助，
可是你不会知道这件事、
不会知道，不会有任何一般的承租方会去问屋主说你说可以申请租屋补助，那你这里有没有登记公司，
我跟你讲我们 做出租这么多年，
从来
我们弄过，我们遇过那么多房客，成交那么多案件，
完全
没有，没有任何房客有那个 sense 来问说，哎，你这边有没有设立公司？
我没有打刚刚那通电话之前，我也不会问。
对啊，对啊，那怎么可能一般的房客会知道这件事？
然后我刚刚最后问营建署说，那你们的广告到底有没
有
告知，
有没
有
写清楚
这一些？
对啊，
他说有啊，都有在详细的条文里面有写。
谁会看啊？不是他一直讲，
谁会看？
他一直讲说就是啊，可以申请租屋补助，可以申请租屋补助。而且更北兰的是他申请也先过了，
对啊，
所以申请到的人觉得啊好好开心哦，有有有，然后
要追回，
然后对啊，欸，人家可能钱拿去付什么小孩的学费什么鬼，你现在跟他追回就很北兰，啊，你前面也没讲清楚啊，
对啊，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啊
非常
我觉得真的不太，我觉得
圈圈叉叉的，
对，我觉得如果营建署或是内政部政府或是蔡英文有在听的话，有在听我们 podcast 的话，真的可以考虑，
这非常扰民啊，
对，蛮扰民，应该说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也没有关系，但是请你们在前面先讲清楚，然后再来就是要考量到房客真的没有任何管道去知道这个房子有没有被设立公司，或是好了，硬要讲有管道，可是他不会知道，
他不会，
一般房客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是，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查这东西，他只觉得哦，我有租这个房子啊，啊，我可以，我有符合申请租补助的条件了，啊，我就去申请啊。啊，房东也很好说 ，OK 啊，你去申请。
对啊，
结果我后来才知道有这一大堆这些问题。
而且，难道政府都没有所谓的呆账吗？如果这个是我的公司，我们公司搞这个东西，我就自己吸收了。
哦，对啊，
对吧？
嗯，
所以因为你也没有很多件，你才
180件嘛。
以政府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来说，这个呆账应该合理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奇怪。我知道说像譬如说工业住宅那些是不行，
那不能申请是合理的。
对，可是那个合理，因为工业住宅本来就是一个违法的东西。
应该说，如果是那样子的状况，他一开始就不会核发过了
啊。对，他也不会核发过，没有错，他不会，因为就是一看哦工业用就不行了，就算是。你前面就挡下来，问题是工业住宅这些都还算蛮容易被房客所察觉
知悉的，
甚至在591上面你在找的时候，如果他是工业宅，其实他会写了，
对
对，可是你什么有没有登记公司啊，这些这个没有人查不到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我觉得呼吁政府官员就有点尬子啊，你们做错的事情就承担吧，一般民间的企业都会做这件事情的，你是政府，你是踩着别人拿你没办法，所以你不愿意承担嘛？
而且你看营建署说可提行政救济，这根本就是很北来了啊！
那就拿着人家，你是政府，我也不能拿你怎样？
对啊，对啊，那你不然你来诉愿啊？直接就是，这就是很智障的，我觉得不应该要这样子啦。
是，
嗯，
这一则真的超气，
很气啦。好，第四则新闻呢，就是和平医院为海沙屋。议员批别东墙补西墙，就是呢，北市联合医院的和平院区啊，被议员发现这个建物氯离子浓度过高，可能是海砂屋，那现在拉皮补墙只是挖东墙补西墙，并没有效果，要求卫生局做全栋的总体检。建文处表示，2021年完成和平医院区医疗大楼高氯离子检测的安全界定，地下室2、3楼有混凝土剥落的状况，钢筋锈蚀外露，会尽速修缮，每2年委由专业的技师检测评估。那目前呢，北市联合医院有5栋建物是列管中的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也就是俗称的海砂屋。第一个我想讲的，其实大家不要把氯离子过高跟海砂屋完全画上等号。
首先海砂屋是
俗称、
对。那我们专业叫做氯离子含量偏高，那它还有分等级，
没错，
就是比较咸，然后非常咸，超级咸，那
就是越浓度越高了。
对啦，浓度越高了，那我们会到海砂屋等级的，那应该叫做非常咸的等级，
对对对对，已经很严重了，对对
对
对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海砂屋？其实就我们知道的是，20-30年前的建筑法规对于混凝土中的氯离子含量这个并没有明确的规范。
对，而且我听到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一般砂石的那个供给量不足，所以再加上也没有什么在规范，所以大家就会去别的地方去采一些砂石来用，
对，
然后那些地方呢的氯离子就都
偏
高。以台北市来说啦，台北市大概民国74到78、79年左右，竣工的，
我们以前都说大概红色二丁挂都很容易中，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年份，民国74年到 maybe 78、79年，这是个范围了，不要把它当铁律，就是不一定，但是大概这个范围左右竣工的房子啊蛮多
氯离子
都有氯离子含量过高，所以就是这是可以放在心里。如果是比较新的房子了，十几二十年或甚至10年内几乎比较少了啦。
我听过更老的也不会有。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像我讲，那段时间有遇到那个海沙不足的问题，不是海沙，那个
混凝土
沙石不足的问题。其实台北市氯离子过高的房子远远的比大家想象中来的多，
多很多了，
多很多。
刚忽然想到，有点像之前那个台北市在换那个地下水管含铅的
含铅量过高
更换嘛，那大家都会觉得啊，神经病，我当初为什么啊？因为当初就是没有规定
哦，对。
所以当初那个地下水管就是用这个铅的东西，那现在要更换就是把地下水管更换就好了嘛。但实际上当初没有规定氯离子含量过高，你现在要台北市所有这些房子都推掉重练，这个不太可能啊，
是真的，真的太多了。
对
对，真的太多了，这个可能恐怕比顶家一定比顶家
一
定比顶家还严重，太多了，大家不要听着觉得恐怖，真的非常多，
超级多的啦，
真的非常多。我觉得不用过于害怕啦，但是当然如果那个严重性有点高，举例来说，如果你去看那个房子啊，屋龄已经是落入我们刚才讲这个年份左右，那你心里有点怕，你可以去几个地方去看。第一个就是去地下室，那第二个去顶楼。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不是任何人的专属区域，
对，
所以大家都不会想花钱，就是
原则上不太会啦。
对，除非大楼还蛮有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不然就是一般的，就如果是你家门口你可能会花钱弄一弄，
对，
但如果不是就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你不会自己掏钱去做嘛，大家都是相对自私的，所以你去这些地方比较疏于维护的地方去看啊，如果有看到混凝土剥落，钢筋外露，而且那个钢筋呢还有
生锈，
对，其实就蛮有可能代表氯离子是过高的。
如果在你看的中古屋内，你就一些砍灯拉下来看一看，
对，砍灯拉下来，检修孔推开来看，哦，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我刚才讲的状况。那如果只是一点点，我觉得还可以，还可能算能接受。如果你看到是烤肉网，有没有？
是
那个横的、直的，然后
很多整片，
整片哦，那个真的不要买，那是蛮严重的。
对，要到真的很严重了。但以我们从业人员我自己的经验或我认识的，稍微混凝土剥落，大家也还是会买。不会把这个当成铁律。
对 对，其实蛮多，你知道我们自己以前那个新义的
对
同事们都会说什么氯离子过高可以啊，买
啊，对啊，买啊，
对对对对对，
结构没问题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大家普遍会是从业人员是这样。
像中华东路三段叉叉国宅啊，
对对对对，就最近弄一个什么 Diamond 的那个国宅，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边旁边也很多都偏高啊。
对，
还大概是那个一坪也九十几万呢。
应该说台北是大部分的国宅都偏高啊。我们公司隔壁这个也偏高啊，
对，
复兴南路二段那个也偏高啊，
对啦，大安路、
建国南路二段那个也二段偏高，
新路三段，几乎
都偏高，
很多都偏高，所以真的很多。安和路二段也很多，都偏高，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算是台北市一个大家
共业，
共业，然后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吧，
对对对，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太好说，
对，
所以但是一样啦，就是如果有看到真的很明显很严重的那种，是比较碰会比较好啦。
对，那回归这则新闻啦，假设和平医院他们有请专人结构去查验，如果觉得结构还 OK 的话，那我觉得也不会算是一个一定要执行的事情啊。你好好一个音乐真的要推倒重建，看那个要花多少钱。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看状况，看严重性啦，
是
看它的那个浓度跟超标的有到多超标。
对啊，
对，
真的有结构上的危险，那势必就是要动。
如果很超标，那当然要动掉。
对，OK， 那我们再来第五则新闻，是住了就是你的日本赠与型租赁住宅，那可以解决空屋问题。新闻内容是日本城乡差距严重，小地方人口迅速流失，加上重度少子化，长者过世后老屋缺乏继承，导致空屋率年年攀升，全日本空屋数达840万间，占总住宅的 13.6%， 这真的超级高，
蛮高的，
成为日本治安一大死角。因此有不动产业者自行买下空屋，推出赠与型租赁住宅，让民众以低廉租金入住，租满10年后可以直接过户，减少空屋数，也帮助民众轻松购屋。以一间房子屋龄50年、24平、3房1厅的房子来说，每月的租金大概是29,000元日币，大概6400台币。然后租10年之后，就可以以总价不到350万日币，大概77万台币，就可以拥有这个房子了。
我看到的状态，他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真的买的非常非常
超级
非常的便宜。
对啊，
那他等于他把它当做一种投资嘛，
他就是一个
低买然后分期让你高卖。
对啊对啊，
有没有？我可能买30万日币，举例，我卖你77万日币。
对，
但是我卖你的方式是让你用租的方式十年给我，嗯，啊，十年到了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你
了，给你吗？
对，
对啊，
对，那对对这个公司来讲，它其实是个投资嘛，它我等于放了这个钱，然后赚这个现金流嘛，嗯，的逻辑，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的啦。
但我还想探讨的有一个是我过往有看一些日本的房地产这些空屋的问题啦，因为日本的房子大部分一户建居多，以郊区来说，
嗯，对，
所以都是木造。那木造的房子长期没有人维护的话，它真的会垮掉或烂掉，嗯，那造成的问题就更多，嗯，所以在日本他们有明确的规范，举例来说我听过北海道好了，你一定要除雪哦。
哦，有有有，我想起来了，对，
你这些除雪的是一定要做，嗯，就算你房子是空着，嗯，也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避免你的房子给毁坏掉。但是这些房子如果变成没有人继承，那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对，但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在台湾没有这样子去规定，因为台湾第一你也没有下雪嘛，嗯，你不会有房子被压烂的问题。那第二，在日本持有房子本来就要缴一些规费，他们会 定期要 maintain 他们的房子，嗯，所以日本的房子就算屋龄比较旧，它的外观什么状况看起来都比台湾好非常多，嗯嗯嗯，这也是他们有这个规定造成的。但台湾没有这些规定，所以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比较难呐，啊。但你说到再过二三十年后，可能六都以外的区域空屋率真的太高，有可能吧。
就台湾有没有可能出现赠与型租赁住宅，哦，台湾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房子长者过世后老屋缺乏继承会发生什么事，
法拍啊，
对啊，或是说有人继承但是也不想要这个房子，嗯，就便宜卖
卖掉 啊
投资客就买了，
啊，是
啊对啊，装潢一下再卖掉啊，
是，
所以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
对啊，
但我觉得应该发生在六都以外的区域是有可能的，
郊区是不是，嗯，
就是法拍几拍就是没有人要，
我觉得它好了，它有可能会发生于虽然大家都有房子住，可是房子的需求已经低到房子也不像现在还算是一个投资或资产的产品了，嗯，它真的已经失去了这个功能，以至于说大家买了也不想买，那有可能会发生吧，嗯嗯，那就是变成说有人可能真的能够很便宜的取得这些房子，啊，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我如果三十万买这个房子，我七十万卖你，嗯，可是我也不是要你一次掏七十万，
对，啊，
我让你十年慢慢付这个七十万嘛，
啊，
那我还是赚啊，
是，
对，我就是把它赚这个现金流，赚到这现金流房子也送你没关系，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未来台湾会发生事情，但如果台湾变这样的话，我觉得蛮多问题会发生的，但台湾空屋率其实蛮高的，欸，嗯，我们刚刚说日本空屋率这边
13.6%，
我记得我这次去曼谷刚好我们在车上在讨论这件事情，他们好像拿个数据，大部分都是拿那个低用电跟低用水量，
啊，对对对
对曼谷也是，曼谷也是看这个，然后我记得他们在探讨台湾是说数官方数据我忘了，但他好像说 11%、
哦，那也很高，欸，
可是他们自己都在讲说不可能只有 11%，他们说应该都不止，哦，只是官方数据不是很准这样子，
okay，
对，所以嗯，你说会不会真的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可能，只是在日本因为这个买房的刚性需求不像在华人社会来的这么强烈，对，然后再加上他讲的这些地方可能本来就是比较乡村的地方，所以就会导致这个状况，
是，
对，我相信这个状况在东京或是在一些市中心应该也没有发生了，
是，
对啊， OK， 所以这就是本周的这个房产周报，嗯，那每周一我们都会更新房产周报让大家掌握一周房产大小事，那每周四的话我们更新的内容会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或是我们会邀请房产相关人员做访谈，嗯，那最近我们也做了很多短影音在 TikTok、YouTube、IG，请大家搜寻 Open House 就找得到咯，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如果想要给我们任何评论回馈等等，请大方的留言给我们，不管好的坏都可以，我们都会看，
是，
嗯，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